今天我们要思考圣经当中最为荣耀的一个部分，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的记录。为了理解这段经文，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并且使用单张里头的标题。首先让我们低头祷告，求神光照我们的心，以便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受死对我们是有什么意义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个宝贵的机会赐给我们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爱我们不配的罪人就赐给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意思，为了理解耶稣基督的受死对我们是有什么意义，并且为了明白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如果可以选择追随一个人，你会选择追随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段、什么情况，有时候我们都会需要追随一个人。我们愿意追随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能够追随一个人、跟随一个人，我们是要保证某一个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都会愿意跟随这种人。学者愿意跟随好的导师，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导师会帮助他们得到文凭。白领愿意跟随能干的经理，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经理会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事业。不管我们是谁，有智慧的人会选择一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那么如果有人提建议让你跟随一个羞辱的、被讥笑的、被弃绝的人，你会愿意跟随这样的人吗？而且如果那个人告诉你你跟随他，同样你会被人羞辱的、被人弃绝的、被人讥笑的，你还会愿意跟随他吗？其实这就是马可写他的福音的一个目的，他想让读者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也有让读者明白耶稣受苦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并没有否定耶稣是基督这个断言。其实我们好不容易掌握死在十字架上对当时的人是有什么样的联想，这是最羞耻、最可怜的执行死刑的方法。说服原先读者，神的儿子是借着这个卑鄙、最卑鄙、留给最坏的罪人的方法死的，对马可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而且原先读者应该认为以色列的王基督是要征服并且毁灭罗马帝国，基督是被罗马帝国的代表判死刑，也是原先读者好不容易接受的一个事实。 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一段描述耶稣的死亡的记录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经文。马可知道耶稣的受死是最应该让人绊倒的一个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给他的门徒彼得解释，人子必须受苦、受许多苦、杀害、三天后复活这一件事。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回应， 他马上就把耶稣拉到一边，责怪他。不管是彼得还是原先读者，对他们来说，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太难以置信的事情，更不用说让读者愿意跟随一个借着这个方法处死的人。既然如此，在这一段经文，马可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耶稣的受死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让我们绊倒的事情。相反，耶稣的受苦以及受死，事实上是会让我们更确定耶稣就是神所立的王，并且因为彻底的确定这个事实，让我们愿意跟随他。好的，那让我们开始来查考这段经文。在本段的开始，我们就看到祭司长和把耶稣绑起来，然后把他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因为耶稣声称自己是基督，他们就定他的话为亵渎神的，为该死的罪。但是我们没有，他们没有权力去执行死刑，只有罗马政府有这个特权。所以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并且控告他为造反者。他们的目的是来让耶稣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死刑。所以比拉多在第二节所问的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很恰当的。他是罗马帝国的总督，如果有人要造反的话，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比拉多是要验证这个事实，并且起诉有罪的人。不过比拉多的问题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的。其实马可的写作目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马可记录比拉多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应该是希望能够在读者的脑海里产生强烈的共鸣。马可要让读者准备自己的心来判断耶稣的死亡的记录到底是不是与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是兼容的。所以读者的问题就是比拉多的问题，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在我们开始思考马可的记录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他主要来证明这个事实的方法。我相信我们在 IGG 查考罗马书的过程当中应该碰到过引用工具。马可证明耶稣的身份的主要方法是来使用旧约的引用以及暗示。其实我们21世纪的华人不一定很容易来意识到这些引用和暗示，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如果我跟你们说窗前明月光，你们肯定是马上就联想到很多东西，马上联想到那首诗。我估计你们都会马上联想到这个最有名的中国的唐诗。同样，当原先读者听马可引用和暗示旧约的关于神的王的预言的时候，他们马上也会联想到旧约的那段经文的意义。那让我们请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明白耶稣这样受死是圣经提前预言的，就更确定他是神所立的王，从而就更愿意跟随他。让我们回到马可的记录，我们在第三节读到了祭司长控告了耶稣许多事，但当比拉多问他，你为什么都不回答，耶稣不是一言不发，还是一言不发， 这令比拉多非常惊奇。对旧约经文熟悉的原先读者，马上会联想到以赛亚书的受苦奴仆的预言。让我们读屏幕上的经文。他被虐待，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完全无辜的，但还是愿意这样顺服天父，为了拯救可怜的罪人。事实上，当我们继续读十五章第十节，我们就看到比拉多其实是了解真实的情况的。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的原因就把耶稣交给他，所以当群众要求他像每年逾越节的节期一样照例给他释放一个囚犯，他就问了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他使用这个称号无疑是为了令祭司长讨厌，但是祭司长煽动了群众，宁可要比拉多把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巴拉巴就是一位造反者。当比拉多问他们，那么你们称为犹太人的王的，你们要我怎样处置他呢？他们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四节。比拉多说，他做了什么事？人真的是异变的。只有一个礼拜之前，他们都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种受苦奴仆君王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寻求的是今世的而不是来世的权利和国度，所以想要讨好群众的比拉多就释放了巴拉巴，将耶稣鞭打之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马可无疑是要让读者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因为他所犯的任何罪，而是因为祭司长是嫉妒的，群众是异变的，比拉多是没有原则的，只要讨好群众的。但是马可的记载应该也有另外一层意思的，他已经记载了耶稣来世上的目的是来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那他会通过一个什么方法来做人的赎价呢？其实马可在这里暗示以赛亚书的受苦奴仆的预言。让我们读屏幕上的下一个经文，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以赛亚书的受苦奴仆做人的赎价的方法就是代替罪人，我们罪人所应该受到的惩罚是他为我们受到的。完全无罪的耶稣这样代替曾经杀过人的巴拉巴，相当于他在十字架上要代替罪人，让罪人能够享受与神和好的联系。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愿意这样交换与罪人，为了实行神的心意，承担他们的罪孽的惩罚。所以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士兵，为了钉十字架，士兵就讥笑了他，特别是讥笑他为犹太人的王。第十七节马可记载了，他们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给他戴上， 就向他穷尽说：“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也打了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并且继续戏弄他。这种残忍的对待是让耶稣感到意外吗？绝对没有。他曾经说过这些事，让我们朗读屏幕上的经文：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耶稣遭受了这种对待，证明自己的预言是准确的。其实耶稣也曾经用过人子这个称号，说人子要满有能力和荣耀的降临，审判罪人和教训信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人子耶稣首先 要被凌辱，被唾弃，被杀害，为了拯救不配的罪人，然后才荣耀的再来教训他的选民。感谢赞美人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愿意这样被凌辱、讥笑、鞭打。原先读者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有可能会想，耶稣自己提到了他的凌辱，但是被预言的犹太人的王怎么可能这样在外邦人的手里被凌辱的、被鞭打的？旧约没有这样预言过吧？受苦奴仆是有的，但是旧约并没有预言神所立的王会遭受苦难。下一个阶段就是从21节到38节，是会回答这个疑问。首先我们读到了古利奈人西门被强迫背起十字架，一直到各个他地方，然后有人拿了没药调和酒给他，但是他却不接受。其实耶稣已经下了决心要喝的是天父所赐的杯。然后下一个细节应该能够引起原先读者的关注，第24节就记载了，他们就把他钉十字架，抽签分他的衣服，看谁得着什么。原先读者一读到这些话，应该马上会有一个联想。我如果说更上一层楼，你们大家会联想到什么？肯定会联想到另外一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样，原先读者听到第24节的内容，马上会联想到旧约的诗篇22。让我们一起朗读屏幕上诗篇第22章第7节。垢类围着我，这是谁写的诗篇？有人知道吗？大卫王啊，这里写了是吧？对，是大卫王。大卫就是以色列最荣耀的王。去年 Henry 牧师在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帮我们明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所立的王。那么马可为什么记载了这个细节呢？他要让我们明白，受苦不是一个不适合君王、不适合神所立的王的一件事情。神所立的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也曾遭遇苦难，曾有人扎了他的手和脚， 而且也有人为他的内衣抽签。所以当耶稣经受类似的苦难，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不能作为神所立的王，反而是让他成为更合格神所立的王了。待会儿我们再会看到马可引用诗篇22，但是让我们首先继续读马可的记载，26-27也让我们看到马可不愿意错过任何机会提醒读者关于耶稣的身份。十字架的罪状牌传扬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并且他被钉十字架的位置也传达了同一个信息，好像中间有君王，左边右边有他的臣民。然后马可又引用了诗篇第22节，第二十九节记载了过路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22:7第16-17节。谢谢大家的忍耐。看见我的，看来耶稣所遭遇的对待像大卫遇到的完全一样，又是适合神所立的王的。讥笑耶稣的人说了什么呢？其实他们的讥笑的话引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批讥笑耶稣的人说，哼，你这个要拆毁圣所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然后第二批讥笑耶稣的人，就是31-32节，祭司长和经学家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吧。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讥笑的内容，并且继续思考他们的讥笑所提出的两个问题。面临着死亡的耶稣，到底如何能够拆毁圣殿，并重建的他的圣所，并且面临着死亡的耶稣到底如何能够让人看见就信他是以色列的王。马可接下来的记载会不会提出答案？第33节，马可记载了正午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正午到下午3点钟黑暗，确定是超自然的现象。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马可福音13:24已经告诉我们，在世界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太阳会变黑的。太阳变黑意味着的是神在进行审判。但是这肯定不是世界末日的审判。那么审判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谁呢？让我们看耶稣从十字架上的呼号是不是给我们答案的。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4节。下午3点的时候，我如果跟你们说明月几时有，你们大家肯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宋朝的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的开头一句。那么原先读者听到 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各大尼，这句阿拉玛语应该马上也会联想到诗篇第二十二的开头句。在诗篇第二十二，神所立的君王大卫因为感到被神离弃，就这样呼喊。马可这样记载耶稣基督的呼喊，让我们看到经过被神离弃的状态并非不适合神所立的王。为什么呢？而且这跟遍地变黑的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耶稣在受到圣洁神的因为罪孽的审判，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吗？绝对不是。圣洁无可指摘的耶稣是为他的选民的罪孽遭受神的审判。他在科西玛尼呼喊着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指的是神向罪人的烈怒的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他那三个小时的在十字架上愿意喝那烈怒的杯，愿意接受他的选民所应该接受的审判。为了让他的选民，我们基督徒可以被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默想这件奇妙的事情。你的天父愿意制定这个计划，愿意赐给他的独生子，应该非常爱你，非常珍惜你。你的王主耶稣基督愿意为你舍己，为你接受神的烈怒，应该非常爱你，非常珍惜你。他在那三个小时之内接受了神的愤怒，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我个人的骄傲，你我个人的邪情私欲，你我个人的贪心、邪恶、嫉妒、毁谤、诡诈、恨恶，你我个人的一切罪孽。亲爱的，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在那三个小时之内是在思考你的名，是为了你的罪受审判，为了拯救你。我们默想这个事实应该让我们更恨恶我们的罪孽，同时应该让我们更爱这样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要偿还那个债务，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愿意这样为我们付代价。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记载了站在旁边的人要给他喝酸酒，让他继续活下去。但是耶稣来世上是为了死，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们在第三十七节读耶稣生命的结束的方式，我们应该会觉得很恰当。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三十七节。耶稣这样大叫一声，是因为感到剧烈的疼痛吗？应该不是。据说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通常的死亡原因是因为窒息而死，因为终于没有力气把自己的身体抬起来呼吸。这样看来，耶稣如果因为没有力气就死，他大叫一声是不可能的。不，耶稣最后大叫一声的是胜利的高喊。以色列的受苦奴仆君王 已经被那女士的香膏膏了，也被士兵穿跑了，被加冕了，被重告了，在十字架上被登基了，然后为他的子民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接受了神为他的选民的烈怒，经上的话都被应验了。所以因为他完成了天父的使命，赢得了胜利，他就大叫一声，发出了一声胜利的高喊。他完成了天父的使命，所以大叫了一声之后，他就可以放弃生命。马可记载了，他的气就断了，他死了。他在受死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如果他的受死是一种胜利，那么他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在这一段的结束，马可就描述了耶稣的受死的结果。虽然只是两节经文，但是这两节的含义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首先来思考耶稣的死亡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8节。圣所里，第38节就够了，裂成两半。为什么马克采取这样描述？就像个电影一样，突然从耶稣的死亡的景象跳到圣所里的幔子。其实圣所里的幔子是有特别大的象征意义。在幔子之内是至圣所，就是圣洁神的居所。以色列人不能随便进入神的居所，神的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圣所的幔子就当作一种不准进入的标志，警告罪人不能随便进入圣洁神的圣所，免得神的愤怒会爆发。但是因为耶稣的受死，神就从下撕开了幔子，表示神的愤怒被消除了，依靠耶稣基督的死亡的罪人是能够进入神的居所。其实神拆毁旧的圣殿建立新的圣殿是马可福音的一个大主题。旧圣殿体系很明显是无法解决罪的问题。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圣所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来建立新的圣殿，但是如何建立呢？让我们记得在十字架上讥笑了耶稣的那位，意思好像是说，你这样死了是绝对无法完成你拆毁和重建圣殿的计划。但是马可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受死就是完成这个计划的途径。因为神的愤怒被消除了，罪人终于能够直接跟神取得联系。往耶稣成为了新的圣殿的房角的主要石头。现在所有悔改相信主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圣所，跟神直接有联系。虽然第38节只是一节很短的经文，但是它的含义却是巨大的。但是第39节的含义算是更大的。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9节。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这真是马可福音的高潮。马可在他的福音的开始就做出了大胆的断言，他写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他的福音是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这个称号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彼得使用了，但谁使用了神的儿子？其实没有任何人来使用了，神使用了两次，谢灵也使用了两次，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任何人是用了神的儿子这个称号来称呼耶稣。人还是盲目的，分不清耶稣的身份。为什么人还是盲目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神的儿子这个称号的意义。如果我说，我又给你一个，好像是唐诗，慈母手中线，大家会联想到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孟郊的一首唐诗的开始。同样，你提到神的儿子，原先读者会联想到诗篇二。让我们读最后一个旧约经文，受膏者说，耶和华神本来赐下了应许给他的儿子，要将列国赐给他做产业，但是因为罪的原因，列国还是没有归向神，还是有帕子盖在人的身上，让人盲目的。我们在马可福音中不断的看到了这个帕子所产生的盲目。马可福音的主教们是盲目的，完全不能辨别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耶稣的死亡，神的烈怒被消除了，这个帕子被拿走了。正因为这个原因，百夫长看见了耶稣的死亡，就能够辨别出来他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有什么意义呢？百夫长是外邦人，他就是天父应许给他的儿子产业的初熟果子。耶稣不是说过吗？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葡萄园的主人的儿子，主人就会出掉那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意思是愿意承认王耶稣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而且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什么呢？马可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因为看见耶稣的死亡，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祭司长和经学家讥笑了耶稣，说以色列的王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吧。圣灵借着马可对他们的答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为了让人看见并且相信他是以色列的王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受死不是绊倒人的事情，相反是让人相信的事情。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读耶稣受死的记录的得着。马可写他的福音的写作目的是让人悔改，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就跟随他。面临他的最大的绊脚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接着第十五章耶稣的受死的记载，马可帮助我们明白了耶稣的受死并没有否定他是基督，相反，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让我们确定他是基督，是人子，是被预言的以色列的受苦奴仆君王，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有可能会怀疑他是神所立的王。但是因为他这样受死，我们就可以100%有把握耶稣就是所预言的神所立的王。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应该如何回应呢？让我首先跟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慕道友朋友说话。亲爱的朋友们，虽然这是将近2000年的历史，并且是用老外汉语给你传达的，但是马可的记载应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上这个名叫耶稣的人物不是一个凡人。他的受死应验了圣经的多个预言，都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立的王，是为了完成神的拯救计划，让像你这样的罪人可以得救并且接受永生。王耶稣的命令就是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相信他，相信福音。我们最开始问的问题是，我们愿意跟随，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会愿意跟随什么样的人？这张经文的答案是，没有一个比耶稣更值得跟随的人。虽然你跟随他必定会面对短期的绩效和受苦，但是只有他能够给你带来长期的益处，就是永生。或者我们有可能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读了耶稣的受死的记载应该如何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我们的王愿意这样为我们受死，不是应该让我们更愿意跟随他？我们看到他的奇妙的牺牲的爱，愿意被羞辱、被唾弃、被鞭打，然后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孽被他的天父离弃，不是让我们更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他吗？世上的领导其实都会考虑自己的益处，但是往耶稣来是为了服侍别人，是为了服侍你我，是为了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我们看到他这样的牺牲的爱，应该在我们心里引起像14章开头的那位女士的回应。那位女士既然明白了他的王愿意为罪人而死，就把他拥有的最宝贵的浇灌在他身上。我们被提醒我们的君王的牺牲的爱，不是引起同一个反应吗？将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心里的崇拜和感谢现象当作我们的回应。我们要不要做决定，在这个复活节的期端抽出时间继续默想我们的君王耶稣的受死，为了更珍惜他，并且更愿意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更愿意为他的国度而活，更愿意向罪人传扬福音，更愿意因为跟随他的跟随我们的受苦奴仆君王，忍受别人的讥笑、别人的弃绝。我结束使用刚才所唱的歌的歌词：何等牺牲的爱，圣洁神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胜死亡权势，让我们属他永活的真神。阿门。